因为时间到了呀，时间到了，好像是。我们还是接着学习二组的这个乙亥讲演录。乙亥讲演录，说到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都是乙亥讲演录的这个起基分。起基分里面，二组把这个什么从最开始的这个佛法僧呀、三宝呀，然后到这个苦呀、我呀、无我呀。以及这个了生死、无明、业障、解脱这些都通通做了解释，就是加以注释说明，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些学佛的基础的这个知识呀，或者基础的这些义理啊、教理啊，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其实就是学佛的过程中呀，有时候呀，你从这个经教里面呀，如果是要找这些这个学佛的教义啊。可能三藏十二部那个部头太大了，你不一定有这个入手处。你要看多少经论才能得出这么个结论呀，也很难。那如果就是说是要找一个便捷一点的方法啊，或者是简单一点的方法啊，就是从祖师的开示里面，这里面啊，就是涵盖了这个佛经里面的一切教义，就从最简单的义理至最究竟、最深邃的义理都有。所以说，如果从祖师的这地方下手呀，可能来的会快一点。就是你那个知见上呀，你那个认知上呀，你更容易契合，或者更容易去了解，这样的话，就说是不至于走太多的歪路，也没必要让你去在那深入经藏的去明白这些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义啊，那样可能都没有那么大功夫。现在谁有那么大功夫呀？没有人有那么大功夫，所以说还不如多读读这个祖师的这个开示，从祖师的开示里面来了解这个佛教的究竟这个内核或者核心的东西。如果再有机会啊，或者是多深入经典，或者阅读大乘经典这些，那就更好了。所以说最开始呀，从祖师的这地方入手，其实还是一条捷径吧，就算是一条捷径。上次说到这个，说因果了，然后我把这个二组的这个贴上了。就是因果的这个呀，其实呀，我们平时都说呀，学佛的最开始学佛的，首先应该大部分都知道是这个因果。但是呢，这个因果的这个义理呢，它有这个听起来有浅显的地方呀，或者说是了解起来有容易的地方呀。但是要真正的深入起来，或者是真正的落实起来，这个也比较深邃，或者比较难以契入。就是简单的这个因果呀、因缘果报呀，可能大家都能说得出来。或者说是这个都能听到过，也听各种各样的这个法师呀，或者是人呀来讲过这个事儿。但是呢，你要把这个东西啊，就了解得特别透彻，或者说了解得这个特别深，那不容易。再一个就是，即使知道了呀，再去行呀，在行上把这个义理啊再落实下去，那也比较难。所以说是看一下二祖在这地方呀说这个因果的时候怎么说的。因呢就是起因。就相当于是这个一个种子一样，哎，这个种子就是起因啊，没有这个种子，后面的这个参天大树它就长不起来。所以说因呢就是起因，果是圆满成果，这个种下去一个种子呀，最后再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这就是结成果实了。那么这个中间呢，那必然不能少的就是所谓的缘，没有这些阳光呀、雨露呀、水分呀或者养分呀。它怎么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呀？不一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这颗种子呀还没发芽呢，它就有可能就灭掉了。所以说这中间必不可少的就是缘，所以这地方就说是因是起因，果呢就是圆满成果，由因到果中间必有缘。哎，这就是要有这个因再来结成果，中间是必然要有缘的。如果没有缘呀，那没有缘这个果也结不了果。那么这个缘分不好呢，这个果有可能是恶果，有可能是善果。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缘的问题。所以说缘不足，果不满也。如果没有这些因缘具足呀，就像我们这个种下去的种子，没有这些水分呀、阳光呀这些，最后没办法长成果实。就像我们这个看东西一样呀，如果没有这个距离，没有这个眼根，没有这个物相，没有这个光明，这个整整需要9种因缘具足才能看到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些都是缘分，这些都是缘。但是呢，众生各个的因缘不同，也就是这地方呀，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业缘，这个业缘呢，就导致大家所看到的景象各有不同。也就是说，大家比如说是这个山河大地吧，大家共同看到的都是山河大地，这大体上是不差的。但是呢，每个人因为业障的不同、业缘的不同，所看到的呢也略有差异。像这个，如果是得了这个青光眼啊，他看到的是一种景象；如果是正常的眼睛呢，看到又是另一种景象。像这个红来的这个色盲呀，哎，他就分辨不清楚这种颜色。所以说这就是缘的不足，缘的不足，由缘的不同而导致的这个结果种种也有不同。所以说这中间啊，若是缘不足的果不满也。所谓的缘呢，有四种缘，这二祖在这地方就说有四种缘，一种呢就是因缘，二呢就是缘缘，三是次第缘，四是增上缘。二祖后面就把这四种缘啊一一做了解释。这个缘中呢有无数的这个小因小果，哎，这些都是无数无量的这个因果集成的。你说这个因缘嘛，比如说就像是因为这个口渴了，哎，夏天太热了，口渴了，想要去喝茶，这就是所谓的因缘。你有这个因，你有这个渴的因，你才要想去喝这个茶呀。你如果没有这个渴的因，你怎么会想去喝茶来解渴呢？没有这样的这个事儿。所以说这就称之为因缘。这跟前面所说的这个因缘果报的那个因缘，它是两回事儿。我们把因缘果报结合起来说，那说的是这个整个因缘果这一个过程。这地方光是这个因的地方，就光是这个缘的地方，他就说到有四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因缘，哎，要有这个事物的这个成因，所以说这就是所说的因缘。那么因为茶思茶而烹茶，这就是缘缘。你要喝茶来解渴呀，那你总得自己去这个烧这个茶吧，你烧这个茶，这就是缘缘。哎，有了这个缘，你才有可能喝到茶呀。你没有这个烹这个茶，没有烧这个茶的这个缘，那你怎么去解渴呀？也没办法解渴。所以说，这因思茶而烹茶，这就是缘缘。有口渴而思茶而烹茶而泡茶而饮茶，这就是解渴。先后次第，不可紊乱，此次第缘也。哎，这就说是这个缘啊，也有次第呀。你想要解渴呀，那你首先要去这个。煎茶这个过程中呢，它也有一个过程呀。你先要把这个水烧开呀，然后再要放点茶叶呀，然后再要煮起来呀，这就算一个过程。你不能水没有开你就去泡这个茶，它能解渴吗？或者它有味道吗？都没有。所以说这中间的次第是不可紊乱的。这个地方说次第的时候呀，说茶的时候可能不大好理解，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下了一颗种子，它要长成这个参天大树，这中间的缘分不可次第紊乱。比如说是你想要这个，你种了一颗种子，但是呢，你这个最开始不是说是有水分呀，你最开始有这个强烈的这种狂风暴雨，这样水太多了。把这个树呀，把这个种子呀淹死了，它也发展不起来。所以说最开始都是和风细雨，慢慢的才会有更这个阳光雨露，慢慢的才有这些都是因次第而有，不是说是互相紊乱的，一下子来的最猛烈的，把这个种子都打湿掉了，那你怎么能结成果呀？这也结成不了果。所以说这有先后的次第可言，这个次第呢就称之为次第缘。由口渴而至解渴，中间的这许多过程都是逐渐增上的进步，增上进步，这就称之为增上缘。哎，也就是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过程呀，从这个思茶而烹茶而泡茶而结茶而饮茶而解渴，这中间的过程呢，是一个逐步前进或者逐步增进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这就称之为增上缘。这层层因缘里面呢，层层缘分里面都有层层的因果。说起来是有四种缘，这四种缘呀，都又在这个因因果果里面。所以说，这个因因果果无穷无尽，重重无尽，是不可思议的。你想要把这个看清楚呀，只有佛也能观得清楚。所以我们都看不清楚这个因果，为什么呀？太不可思议了！你能从这个缘分里面查出种种的因来，这个缘是怎么导致的呢？它又是由无量无量的这个因而导致的这个事儿，导致的这个果。所以说，这又是一重因果。所以说，这因因果果里面涵盖了世间的种种事项，一切万事万物都在这里面去。 所以说这是层层因果呢，处处可以转缘。哎，这个因果呢，就是怎么转换过来啊？就是靠这个缘来转换，就是这中间啊，这四种缘呀、啊，每一种缘呀、啊，都随时随地都可以转变。比如说是这个喝茶的这个事啊，本来烹茶解渴这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因为烧茶它烫了水，或者是你这个没有茶叶，没有茶叶你就想去找这个茶叶啊，找这个茶叶，这个有可能就是随手得不到，那就去偷盗呀，又偷盗而导致了种种的恶果。这本来是一个喝茶的简单的事，却造了不同的这个业因，这就是因为缘的不同。这就是缘的不同，所以说处处都可以转缘，或好或坏，这有可能会好，有可能会坏，解不出此四种义理，就是这个或好或坏的结果呀，都是由这四种缘而导致的。这四种缘呢，刹那刹那都在转变，刹那刹那都在转变。也就是说呀，这一切事呀，都是了不可得，都是因缘假合而成，有什么可得呢？没有什么可得。这一切缘的变化呀，随着缘的变化，这些事情也在刹那刹那的变化，所以说是它都无实义。这就说是这些事呀，处处可以转缘，或好或坏呢，都不出这四种义理，就都不都逃不出这四种因缘来。所以说，若因知因烹茶而烙手指，而嗔恨，而怨人，而斗争，是又转因缘而另成一果矣。本来烹茶是为了喝茶解渴呀，但是呢，因为烹茶的过程中烫到这个手了，烫到手就起了嗔恨心，起了嗔恨心呢，就和这个同行的人同伴呀，又去这个抱怨埋怨，抱怨什么呀？你怎么不去监察呀？让我来监察，让我的手烫着了，这就是埋怨。这样一埋怨呢，两人都不服气，都不服气，进而发生斗争，这都是常有的事儿。所以说，本来同样一件事，但是呢，因为这个缘的不同，它就变成了或好或坏的结果。如果它好了呢，大家喝茶，其乐融融；如果或不好呢，哎，这互相之间产生斗争了。所以说，这都是转变，都是转坏，这就成为另一种果了。也就是说，这些所有的事项都无实义，都无实义，无不出于这种种因缘果报而已。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呀，就说是这一切事物都是以假这个因缘和合而成，或好或坏都是因缘和合而成，那好坏俱无实义，都没有实质可得。你说这个事情好它就可得了吗？或者你说这个事情坏它就可得了吗？好和坏都不可得，都不可得。不可得的意思就是说是它都是因缘假合而成，所以说这中间都有缘的转变，都有缘的转变。因果缘可通乎三世，尽止在目前，刹那即是因果，事无巨细，皆逃不出因果定律呀、啊。就是这个因果呀，是通三世的。三世因果，我们常说这个三世因果呀，就过去所造的这个种种业因，改得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种种恶果。那么因为现在的恶果呢，又以现在的恶果造了种种恶因，这些恶因呢，又形成了未来世的种种恶果。这就是三世因果。但是呢，说这个三世呀，太远了。在目前的呀，就说这起心动念、刹那刹那的心念的生生灭灭，这些都逃不出因果，这都在因果里面。所以说，事无巨细，皆逃不出因果定律。一切科学处处不离因果，以各种缘为著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种种的这个成就呀，人种种的这个成果呀。这些东西都是因缘，都在因缘之内。就好比说是吧，我们自己贴切的这种事来说，就说拿修行的这个事来说呀，修行的这个事呀，也是多生力劫为因。你如果不是多生力劫种下了这个修行的因，那怎么会在今生再来去学佛，再来去求解脱呢？那必然是多生力劫都在这修行，所以今生才能遇到佛法，这就在这个因果里面。所以说是不要说是这个科学，一切佛法也没有离开过这些因果，所以都是以各种缘为著成也，因其果熟，皆明之为生呀。有这个因，那必然能改造的种种果，这由因果之间，这就称之为生起来。哎，我们所说的生生灭灭，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有个种子，这个种子成熟了，把这个种子到成熟的过程称之为生。其实这个生是真的生起来了吗？真的有一个东西，实有一个东西生起来了吗？ 其实这时候说的时候，正是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所以才说这是坏的，所以才说它是虚坏虚妄的。说这个的时候呀、啊，就说是坏生坏灭，实际啊根本没有一个东西升起，根本没有一个东西升起，那你说它有什么可灭吗？当然也没有一个东西可灭。我们老说我们的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你升起来了一个心吗？你升起来了一个贪嗔痴慢疑的这个念头吗？这个念头不是虚妄的呀。这个念头不是是实有的吗？这通通都不是实有，通通都不是实有，你能把它灭掉吗？也把它灭不掉，也把它灭不掉，它自生而自灭，当体就是寂灭的，那有什么可对治可言呀？这有什么可要把它盖掉的呀？这时候就知道了，这一切当体都是空寂，既然是空寂，自然而然不能为害，就是这些贪嗔痴慢疑，种种都是什么呀？都是妙明真心中所显现的无量无边的妙用，怎么会成了种种烦恼呢？执以为是，成为种种烦恼，那是因为你执以为实了，你把这些生生灭灭、起心动念执以为实了，认为这是实有生起来个贪心，实有生起来了个嗔心，实有生起来了个淫欲心，这些都把它执以为实，正因为执以为实。所以才说是生起来的这些东西，所以才在这地方往受种种的这个轮回的恶果，这就说是执以为实了。其实这些都是虚妄不实的，既是虚妄不实呀，那有什么可对治的呀？没有什么可对治的，自生自灭，通通都不理睬它，通通都不理睬它。这就是我们老人在这个大手印里面讲的，大手印里面讲的如何去运功呀？任运无作，任运无作，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你理睬的余地，它自然升起，自然而然就灭掉，没有你在这地方着眼，也没有你在这地方对峙的余地。如是，这才能契入大手印之见解，大手印之境地，这就是大手印之行嘛，这就是大手印之行。所以说是因缘果殊，结明月深呀，这就是从因到果，哎，这起个假名到生起来了，这就是所说的坏生。就好比说是植树呢，种下了一下种为因啊，下了一个种子，这就是所谓的因。那么所谓的这个灌溉呀、肥料呀、阳光呀，这些都称之为缘。抽枝开花，结果成熟，那就称之为果。如果没有这个因，没有这个下了这个树种子的这个因，它能长成果实吗？不可能长成果实，这就叫不无因生。如果没有这些种种的阳光、雨露、水分，它能结成果实吗？它也不能结成果实，所以叫这个不自生。不自生，如果说是如果说是仅仅这些缘就能这个生出来这个果实，那没有这个种子，那也不行，所以叫不他生。所以说是你说是这个因和缘共同生出来的吧？因如果是他们共同生出来的，那就是既有因的特性又有缘的特性，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如此。所以说它也不是共生，所以说这个从因到果的这个过程中呢，它既不是自己生起来的，就是不是一个种子，它生出来了，生出来自然而然生出来，同样的种子，并不是如此，也不是他生，不是这些阳光、雨露、水分浇着生出来的，这就叫不他生，也不是因和缘两个共有生出来的，这通通都不是，也不是无缘无故就长成果实了。通通都不是，所以说从因到果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所以呢，我们所说的因果，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当体就是无生，当体就是无生。所以在这地方说，抽枝开花，结果为果，这就是所说的生。这个生呢，恰好就说的是无生。恰好就说的无声，我们所说的无声说的什么意思呀？就说的是这个生生灭灭，当即就是无声呀。为什么呀？因为它不是自生的，也不是他生的，也不是共生的，也不是无因生的，所以才称之为无声。所以说一切法都是生起来的吗？谁有一切法生起来吗？根本没有。根本没有，所以说这就说是知一切法，入于一切法，这个入于无生法忍，入于无生法忍就是证入到无生法忍，就说是明白了，明白了，认可了一切法都不曾生过，都不曾生过，这就是入于无生法忍。所以说，于是呀，树身为因，木叶黄落，干枯乏为缘。枝干做柴，焚烧成灰为果，是为灭。哎，前面说的是生呀，下了种子了，然后有阳光为源，这就开花结果了，这是生起来了。那么这时候就说的是灭呀，灭是什么呢？以树生起来为因，有这个树了， 那么随着这个季节的变换，它自然而然就枯掉了，或者黄了，或者说是年代久远，这些树就死掉了，或者说是经过砍伐，它就变成一块木头了。因为以这个为源呢，就把这个木头作为一个是一个作为烧柴，作为柴把它烧为灰烬了。这个树还从什么地方去找呢？这个树已经没处可寻了，这就称之为灭。所以说，从生到灭，从生到灭。就是说的这个假象，这一切所说的生和灭都是坏象而已。所以在这地方说为一生一灭，生是因缘而生，灭是因缘而灭。就是生是怎么生起来呢？都是因缘假合而成，因缘假合而成才有了种种的这个果实呀，才有了种种的果呀。那么这个果，这个因果，这个所谓的果，这是假意气之因缘而生出来的，这就是生是因缘而生。那么灭呢，就是种种的缘分尽了呀。像我们人死的时候，四大分散，这一世的这个因缘尽了，这就是称之为灭。所以说一生一灭都是以因缘而生，因缘而灭。这既然是因缘所生法，那我说即是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它不就是空的吗？说空就说的是这个意思，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说它是因缘所生，它不是实有的，它不是实有的。若是实有，什么是实有啊？什么是真实呀？真实就是不依赖于任何事情而有，不依赖于任何缘而有，不依靠于种种的这个修行，不依靠于种种的缘分，通通都不依赖，这而有的，这就称之为真实。如果不是这样，都是因缘假合而成的，就像这个桌子一样，它拼在一起呢就是桌子，把它拆开了，连个桌子都找不着了，这就是因缘假合而成。即使说是因缘假合而成，那说它就是当体即是空的，当体即是空的。所以说我们说空的意思呀，就是说它是因缘假合而成，不是说是说空它就是没有了，而是说是它是因缘和合不真实的、不实有的。所以说生是因缘而生，灭是因缘而灭。故不是自生灭，它不是自然而然升起，也不是自然而然灭掉呀，它是这个一期缘尽了，就像我们在这种我们这个寿命尽了的一样，就是这一生的这个因缘尽了，和众生的缘尽了，和大家的缘尽了，生命的缘尽了，四大分散了，这就算是灭掉了。等着这个缘成熟了，又升起来了，就是和父母有缘了呀，和这个大家有缘了呀，又来了。又来了，这就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灭。所以说，它不是自然而然升起，也不是自然而然灭掉，都是假借于因缘而已。所以说，以一粒种子不能自己成树。如果说仅仅是这个一粒种子，仅仅是这一颗种子，这个种子能成树吗？不一定能成树。为什么呀？它没有这个阳光，没有这个水分，没有这个雨露，它怎么能成为树呢？它不能成树。这个一个种子，它能结成果实吗？它有些虽然也长成树了，但是未必有果实。所以说是这也不能成果，这中间有种种的缘。那么一棵树它能长成柴吗？它连树都长不成，它怎么能成为栋梁之材呢？成不了栋梁之材。所以说这一切都不是他生灭，都不是他生灭，就是不与不是不是不是自生灭，也不是他生灭。以虽有他种缘会，若无种子，以终不能成树、成柴、成灰等等，又不是共生灭。哎，这就说是虽然有种种缘呀，但是没有这个种子，没有这个种子呢，也不能成为树，也不能最后变成柴，也不能烧成灰。所以说这不是共生灭。以共则无主体，无自性矣，究竟为谁不可得也？就是你这个，如果说是它是共生灭的吗？那你这个共生灭，它是以因的这个，它是有种子的这个特性呀，还是有这个阳光、雨露、水分的特性呀？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既然说这些通通都没有，那它就不是共生灭，就不是共体。所以说是，如果它是共生灭，那它究竟是谁呢？究竟是种子呀？还是究竟是阳光呀，还是究竟是水分呀？你这棵大树究竟是谁呀？所以说这地方它不是共生了，所以说是这个也不可得，故曰缘生性空，虽有而不可得。所以说呀，既不是自生灭，也不是他生灭，也不是共生灭，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而灭掉呀。你如果没有这些因缘，没有这些这个树，没有这些这个因缘散尽，这个树能死吗？这个树也不会死掉，所以说不会无缘无故的灭掉，这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自灭、不他灭、不无因灭，这就说的是虽有而不可得。 称之为缘生性空，虽然开因缘，随着意识的因缘而生起来了，但是它当体就是空的，当体是不可得的，所以说是虽有而不可得。虽然看起来外相不无呀，我们这个树的形象有呀，山河大地日月的形象通通都有呀，但是呢，这一切可得吗？这一切通通都不可得，就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又不是无因生灭啊，就说是你们无缘无故的生出来了，就像这个沙子一样，它无缘无故的变成油了，可能吗？不可能呀。所以说这就是不无因生灭，以此一生一灭结为果，这一生一灭之间呀，都是在因果之中。若出无因，绝不成生灭之果也。就最开始如果没有那个树的种子的那个为因。那以后会有这个树生起来吗？以后会有这个树灭树烧为柴吗？这些通通也没有，通通也没有。所以说，若出无因，决定不成生灭之果也。那么前面说的就是拿树来做这个比方，用树来做这个生灭的比方。那现在呢，不光是树呀，不光是外物呀，不光是这些外相呀，那么我们所说的心也是这样。心不是自然而然升起的，不是自己升起的，不是有一个心生出来了另外一个心，不是如此，也不说是从别的地方生出来的，莫名其妙就有的，也不是，这就是不他生，也不是共生。比如说是好像说是我们的这个本性呀，对着外境之后啊，他们共同生出来了一个心啊。那么你的这个生出来的心，它究竟是本性的特点呢，还是外境的特点呢？其实这个心也不是本性的特点，也不是外境的特点，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这就叫不共生，也不是无因生，不能莫名其妙就生出来了呀。它有外境的时候，你才会有可能生起这个心呀；没有外境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不生起这个心呀。所以说不会无因生，所以说乃至一切皆如是缘生缘灭，不光是外事外物，外物是如此，我们的心心念念也是如此。心心念念说这个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心呀，也是了不可得的意思，也是了不可得的意思。既然说它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么就知道这个心是什么呀？心是无生的。心是无声的，不是要你去证一个无声，是它本自无声，本自无声。你要去证到一个无声法忍吗？你要去证到一个了如分明吗？或者如如不动吗？通通都不是，通通都不是，而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是。你以为起心动念、生生灭灭的这些东西就是实有啦？这些东西通通都不是实有，既不是实有，那自然而然不曾升起；既不曾升起，那自然而然也不曾灭掉。我们所说、所以为的那些生生灭灭，都是虚妄相，都是虚妄相。你若在这虚妄相上执以为实，在这地方着眼，那就是生死起来了，轮回起来了，烦恼起来了。你所说的修行，就是修这个，修的什么呀？把你这个错误的，把你这个妄执的这个见解扭转过来。你以为是有一个心生起来了，错了，你这个见解错了，实际根本没有一个心生起来，把你这个见解扭转过来了，这就称之为明心见性，或者这就称之为正知见，或者称之为解脱，称之为开悟，都可以，都可以。所以说是学佛呀，不是说是在那地方。不是说是功夫的事，和你有没有功夫啊，没有任何相干。第一重要的是什么呀？要重要的是知见证，知见证，也就是你要认识到什么呀？这些心是怎么一回事呀？这些境又是怎么一回事呀？心和境它究竟是实有的吗？心和境究竟是怎么生起来的呀？这些东西它生生灭灭是说的是什么呀？要在这地方着眼，要在这地方着眼。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正知见，要有正知见。若是把这些外境、把这些心心念念执以为实了，执以为实了，那我们修行的这个历程就漫长了。这个修行的历程就漫长了，就是前一大阿僧祇劫盖的就是这个事，老是把这个心呀、把这个物呀执以为实，啥时候到一直在和他做斗争，一直在和他这个较劲，较到啥时候呀？就是你这个较劲呀，有一天啊再也较不动了，较不动的时候，刹那之间全部放下，突然发现这个心和物统统都了不可的，哎。这时候好了，一大阿僧祇劫过去了，也就是这明心见性了，打开本来了。开门来了，认识到根本来了，根本是什么呀？根本就是这些心和物，通通都了不可的，通通都了不可的。在这地方称之为初地，称之为初地。不要以为在这地方就了手了呀，在这地方才开始后面的正修行路。 才开始后面的真修经路。也就是说，在这个心了不可得、物了不可得的这地方，虽然是认识到了，但是无始劫来的习气还在，无始劫来的这个恶习还在。恶习什么恶习啊？向外持求攀缘的这个恶习还在，还在这地方着相，向外攀缘。那这时候提醒自己，提醒自己不要着相，提醒自己不要着缘，或者别无事生非，把这个提醒称之为保任，保任，或者称之为觉照，称之为观照。这就是所说的见性之后的这个修行。见性，这有什么？这有什么？这个有什么具体的形象吗？或者具体的方法吗？统统都没有。这是在心地上下功夫，不在外相上显现，根本没有任何外相可言。这是心上的功夫，这心上的功夫有什么可修的吗？或者说这有什么可证的吗？统统都没有，统统都没有。是，这称之为这个无修无得无证，无修无得无证。所以说，虽然在心地方着眼啊，我们在这地方啊，虽然有觉有照，也能觉察到心在这个向外持久，觉立马就空了。立马就通了。虽然这有觉有照，有觉有照，别以为这地方就究竟了或者到底了，会做这个功夫呀，会做这个功夫只是走上正修行路了。无觉无照虽然是生死呀，但是呢，到这地方有觉有照啊，也是生死，也是生死。为什么呢？你这起心动念，你这向外持求，也就是向外持求的心，在这一觉照的这个心，这就是一个生灭已经过去了。一个生命已经过去了，虽然这地方已经不是分代生死，这就是所说的变异生死了。有觉有照这地方呀，还是变异生死不了。所以说，在这地方还要勤加用功，用功到什么地步呀？常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时时刻刻都在这个觉性之中，再也没有一个多余的可照的东西，也没有一个可觉性提起来的东西，好像这个入于这个九如来之事，红化相望，到这地方呀，这就称之为认了。这就称之为人了。所以说这呀，不是说是一朝一夕的事，不是说是一朝一夕的，但是呢，这个方向已明，方法也有，这么必定正果，必定正果。就是这地方呀，再没有什么可动摇的了，再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了。哎，所以说这就是修行的路头，修行的路头。所以说在这地方说心也是这样，心是什么呀？就是不他生，不共生，不自生，不无一生。既然如此，是故说无生，无生就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不光是心是如此，乃至一切皆如是原生原灭。不光心是这样呀，不光心是在这不自生，不他生，不无一生，是原生原灭啊。那一切事事物都是原生原灭，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原生原灭，也就是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通通都是无生，通通都是无生。所以说心是因缘起，因缘而灭，坏生坏灭，毕竟不可得。哎，这个心呀，这个心可得吗？这个心终究不可得。所以我们老人的这个略论明心见性呀，就说是呀，第一个就是什么呀，说第一条就是知心呀，这个心呀是了不可得，它是本无的。但是呢，这个我们的妙明真心，这是本有的，这是本有的。所以说是知道这个心不可得，真正不可得。也就是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这个心不可得呀？不是在这地方学理论，说理论，说听这个义理见解，你啥时候真的豁然明白了，原来这一切真的不可得呀？这就称之为亲证。亲自亲证什么呀？亲自证明了它不可得嘛，就这个意思。所以说今日种种苦恼亦因缘复，因缘而解，因心而迷，缘外境已自复，因心明，缘觉照而解脱，然皆缘空不可得也。也就是现在的这个种种烦恼呀，种种痛苦呀，种种轮回苦果呀，这都是因缘而感复，因缘而缠复，就是一往昔所造了种种的业因，因缘熟了，缘遇到种种缘，才能感现现在的这个果报。这就是一缘一因缘复，有这种种缘，所以在这里面缠缚了，在这里面束缚了，被这个因缘果报束缚住了。也就是这，你在这地方呀，你在这地方不能自主，不能自主，不能从这个因缘果报里面解脱出来。所以说是这个就是因缘所缚，那么也是因缘而解，这个缘散了呢，自然而然就解开了。因心而迷，缘外境以自缚，因心迷，缘外境以自缚，因心明，缘觉照而解脱。因为心迷惑了呀，我们的心老是向外持求呀，向外持求，认为这个外境实有，以外境而生起种种妄想分别，再来熏染自己的内心。所以说这就把自己在狂乱颠倒中束缚住了， 这就束缚住了，这就说是心迷惑，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心迷惑，因心明而缘觉照而解脱。说这个解脱呢，就刚好和这个相反。心迷惑，这个束缚的原因是什么呀？束缚的原因是心迷惑了。那么解脱的原因就是心明白了。明白什么呀？明白这一切都是虚妄相，都是虚妄相。这就是缘觉照而解脱。你突然间决破它了。突然间觉破，觉破就是认识到他的真实面貌了。他的真实面貌是什么呀？都是原生原灭而已。这一觉，这就是所谓的慧力，或者说是这个智慧之力，觉照觉破了，觉破了这些虚妄相了。这就是从这个虚妄相里面解脱出来了。起个假名叫解脱，实有一个解脱吗？根本实无一个解脱。为什么呀？因为有了迷才说一个解脱，若是根本没有一个迷，那说解脱有什么用呀？所以说也没有一个解脱，也没有一个解脱。来结结缘空不可得也，就是这样，都是假借于缘，所以说一切都了不可得。凡夫愚鲁不明因果，只怕果而不怕因，因不可见，果在眼前也。就是我们这个愚痴凡夫呀，都是害怕这个果呀，哎，害怕得了不好的果了，害怕这个诸事不顺，或者是生老病死这些恶果现前，都是害怕这个事儿，害怕这个事儿。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个事的原因是什么，不知道这个事是为什么会成这样的原因，也就是他不明白根本，不明白本因，那就是不怕因。他不知道这些果改得的这个种种恶果是因为当王羲自己所造了种种恶因，那就是他不明白这个因，既不明白这个因啊，他就说是以因不可见，以因不可见，因不可见，他不知道这些王羲所造了这些因才会改得这个恶果呀，所以说他不怕因，只怕这个果，这就是凡夫的见解。因为果报呀，它就现在其前了，就是你种什么善因得的，种什么因得到这个果，这个果已经长出来了，你是限量可以开到的，但是这个因呢，它都察觉不到，这就是众生愚痴的地方。当然更有愚痴的地方，连这个果都不怕，果都不怕，在这肆意造恶业，种种恶业，这就是更有一番众生，比这个愚鲁之人啊，更为可怕，就是说这是一种因，这是一种。所以说是因果呢，易入而难逃，人美轻护之。这个因果的这个道理啊，虽然说起来容易，或者是容易让人了解到，但是呢，你要从这里面脱离出来，就是从这里面解脱出来，超脱出来，这不容易。大家都在这轻护的是什么呀？轻护的就是你好像听明白了这个因果，其实呀，若真明白了因果呀，那一切都了不可得了，一切都了不可得了，那还有向外痴求的心吗？还有这些执着的心吗？这时候应该是心如死灰了呀，心如死灰了呀。当时那个袁了凡呀，袁了凡他就去这个他碰到那个禅师呀，他碰到这个算卦的，给他把这个一生的这个事业啊，一生的这些种种呀，都给他算完了。都给他算清楚了，就说是算的呀，都是那样精准，都是那样果报现前，哎，这些都在因果之中，这些都在因果之中，他亲自证实了呀，通过自己的这个亲身经验亲自证实了呀，那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起心动念的呀？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呀？还有什么可造作的呀？通通都没有了，所以说他在这地方不起心动念了。为什么呀？起心动念也是这个果，不起心动念也是这个果，有什么两样啊？这个逃不脱了，所以说他在这地方死心了。心如死灰了，这就是一种情况，就是他在这地方时时刻刻、实实在在的体会到了这个因果。我们在这地方都在说因果，但是未必有人家那样深入的理解。虽然说那个地方呀不究竟，但是呢，就是你如果真明白了因果，明白了因果呀，那这一切啊再也不会向外痴求了，这是必然的。就是凡夫在这地方啊，虽然说是。容易弃入人容易明白因果，但是呢要从这个因果的这个里面逃脱出来，或者说要从这个里面挣脱出来解脱出来，那不容易。二乘呢怕因，就说是这个小乘呀或者辟支呀，他们是怕因。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怕果呀，他们怕果呀，他们怕这个生老病死呀，他们怕这个苦集灭道，他们怕这些。既然怕这些，他也知道呀，他信奉佛法，他听到佛说的义理了，这个果是怎么集起的，怎么生出来的呀？集起为因，因为他有往昔所造的种种恶因，所以改到了现在的恶果，那他就知道了，我不造因必然会不受果， 必然会不受果，所以说是他怕因，是因为他怕受果，所以说在这地方不肯造因，亦是怕果也，亦是怕果也。就像那个我们的二祖在别的地方打的这个比方呀，这个二乘的见解就是什么呀？知道前面有一个坑呐，知道前面有一个坑，我为了害怕掉到坑里面，那我就不要掉到坑里面，那我就不要往前走了，我待在这个坑边上，一直在这待着，那我总不会掉下去吧？这就是他怕这个结果，他怕掉到坑里面的这个结果，他怕受这个苦果，所以说他没有自，他不去造这个因，不去造这个因，其实这也是怕果而已。这就是二乘的见解。那菩萨这地方呢，不昧因果，不昧因果，就是菩萨在这地方呀，打的比方就是，虽然知道这前面是坑呀，但是呢，他有能力啊，从这里面，从这个坑里面跳出、跳入、跳出、跳入干什么呀？带领一切众生从这个坑里面解脱出来。这个带领一切众生从这个坑里面解脱出来，在这地方跳出、跳入的时候啊，通通都没有昧却掉因果，通通都没有违背过、背离过因果，通通都在因果之中。哎，这就是菩萨不昧因果的地方，不昧因果的地方。佛呢，到这地方就是了了因果。哎呀，他在这地方啊，虽然现的是出出入入之相，但是呢，丝毫无有出入的痕迹。哪有出入的痕迹啊？没有出入的痕迹。虽然没有出入的痕迹，但是呢，因果在这地方了了分明。所以，既有前因，今必有果，不受而受之可也，无所谓胜逆也。所以说，既然这一切啊，都是往昔所造的种种恶因，所以才会改得现在的种种恶果。既然知道它是因缘果报了，那不受而受之可也。什么叫不受而受之呢？就是知道它是因缘假和，它是虚妄的啦。知道它是虚妄的，既然它是虚妄的，受和不受，通通都是虚妄的，通通都是虚妄的。这就是不受而受，这就是不受而受。这不受而受中间有顺有逆吗？我们不能说是知道它是虚妄的了，就没有逆的了，只有顺的了，也不是，也不是，顺逆无俱，在这地方再也没有顺逆这回事了。说顺说逆，都是认为这在都是在这个实有里面，都是在这实有里面，在这地方就是顺也好，逆也好，顺也没有逃离过因果，逆也没有逃离过因果，都在因果之中，那有什么顺逆可言呀？没有生命可言，所以说知未来事，则前因后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受。这就说是实如是。实如是里面，这个天台宗说的这个实如是里面，大概就说的是这些吧。如是本末究竟，最后一个就是如是本末究竟。就是在未动之前呢，早已觉照分明，自不会轻易造因受果也。就是我们在这起心动念呀。我们在这起心动念，这时候应该凛然一觉，猛然觉着这是什么呀？又在这打妄想呀？这不就心心念念，立马觉着，或者是立马结断了呀？这妄想自然而然不去升起，这就说是不再造因，不再造因，这个心念都没有了，也就是这个种子都没有了，这个种子都没有了，咋会受果呀？它纵然有种种缘分，也不会改造种种恶果。就说这个种子没种下，这个种子没种下，这个种子没种下，你就算用这个树，就算用这个肥料呀、阳光、雨露呀、水分呀来浇灌，浇灌什么呢？浇灌它也不会长出一棵参天大树来，也不会开花结果。这就说是在早已觉照的时候啊，在起心动念的时候早已觉照分明。所以说在未动之前呀，这就是未动之前，心念未动之前，一念未生之前，一念未生之前，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所以说，在这地方着眼，自然不会改造种种恶果。所以说，是以明心见性为一切事业之总关键。哎，要从这因果里面解脱出来，要从这因缘果报里面解脱出来，就在这因果未成熟，就在这因为种下的之前，这就叫一念未生之前。这一念未生之前是什么景象呀？这就是明心见性的关键，这就是明心见性的关键。所以说，心明心者般若也，以心明心者般若也。在这地方能体悟到，能明白，能契入。这就是般若智慧开启了，然必明心之体，方可起般若之用，此起即分之最要紧处。所以说是真正明白了心的本体，就是你体会到了、体认到了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性，这才是我们的本体，这才是本来面貌。认识到这个之后，才能起种种般若妙用啊！才能起般若妙用，就是起心动念都是从无不归怀、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归怀此法界，都是从这个妙明真心中流淌出来的。既然都是从妙明真心中流淌出来的，哪有妄想颠倒，哪有烦恼执着，通通都是如来藏心，通通都是清净妙真如性。这就是般若之用，所以说是起机分最要紧的，就是在这地方起机，起机也就是起种种妙用。 所以说，由是般若洞开这有智，由是而破疑决定这有智，由时而种植善根这亦有智，此度自性众生之因地之微止也。就是在这地方啊，通过二度这地方说因果啊，在这地方由这地方洞开的也有，就是在这地方明白什么呀？在未动之前，在这个一念心未生之前，未生之前这早已照了自照了，早已了了光明的，这是什么呀？是，就是说是洞开着啊，由在这个地方而破译决定着有着，就说这一切都是因缘假合成，那有什么可执着的呢？再也没有什么可执着的了，这一切通通都是了不可的，这就是破译决定着。也有从这地方种植善根的，虽然没有在这地方破开来，但是呢，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我们以后求解，我们以后解脱，我们以后在这地方证道，都是以这个为种子，也就是二度在这地方说的呀，这就是金刚种子。这个金刚种子已经入到这个八识心田里面了，随着以后的这个解脱缘数，必然会解脱出去，必然会证道，必然会成佛，决定如是。所以说这地方就说的是种植善根者已有之。所以说别在这地方轻忽，就是别在这地方轻忽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呀，不要以为明心见性这个事呀和自己很遥远，或者是自己没有明心见性的份，不要这样自该下劣。就是二祖说的这些东西啊，你能弃入也好，不能弃入也好，能在这豁开也好，不豁开也好，都好，但是呢，这地方就是金刚道种，在这地方种下这个解脱的种子，那以后出来，后世出来必然解脱，必然解脱。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由是种植善根者也有之，就说是在这地方也是种植善根。所以说这就是度自性众生的这个因地。怎么去度自性众生呀？就是在这未动之前早已觉照分明。这个因地这自性众生是什么呀？那个生生灭灭心心念念这个起心动念，那就是自性众生。这些众生怎么动呀？就是在未来世之前，在这一念未生之前，或者在这一念未动之前觉照分明，这就是度自性众生，这就是因地的位置，这就是说是在因地上如何修行呀，在因地上如何下手呀，或者如何因地上如何度众生呀，就是从这地方度众生的，所以说我们说的度众生和自己出习气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不是心外十一个众生可言，心外十五众生可言，就是这就说的是这个因果，就是从二祖的这个地方呀，把这个因果这个从浅显最浅显的这个因缘果报到一直最后的这个究竟解脱，通通都说完了。所以说从这地方角度来说呀，就说是啊，任何一个这个地方啊，都能解脱出去，就是都能说到究竟的地方。别以为说因果这地方就是不究竟呀，从因果这地方最浅显的地方一直说到最深入最究竟的地方，都可以说到。这就是祖师的这个手段啊，所以说不同于常人。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说因果的时候呀，也就是泛泛而谈，假这个比较浅显的说一说，但是要说到这么深入呀，那不可能。就这就说的是因果。紧接着后面说的就是心性，就是心是什么呀，性是什么呀，就说的是这个呀。我们就是老人的这个略论明心见性里面啊，对这些啊有很详细的描述，详细的解说。看一下二祖在这地方是怎么说的，心是什么东西呀，心是怎么来的呀，心是集起的东西，也就是说是集起为心，分别为识，还有一个叫什么呀，就是说心起集起而有的。什么叫集起啊？就像这个眼根和这个色相相对在一起，这就是心生出来了。所以说耳与声相相集，这就是内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呢和这个外六尘色声相未触法这些相根尘相集而起了这些认识，起了这些分别识，于是而有了六识，这就成了明识心。哎，我们所说的心就是什么呀，就是内六根对外六尘而生起来的这个什么呀，生起来的这个意识心，这个意识心我们把它称之为心。所以说这就是心心念念的意思，故依外境而集起者为念，依这个外境而起来这个分别念，这就是念，随念而起量度者为意。这个就是说的比较细，就是你看到这个外境呀，看到这个外境，哎，认识到这个外境了，这就是一念。 那么随着这个念而打量它，起量它，这个在这地方度量它，这就称之为意。比如说开的这个凳子呀，这个凳子是方的呀，是圆的呀，这就是起意。以度量而分别着为实，就是在这地方起了这个度量，这个方的好呀，还是圆的好呀，在这地方分别，哎，这就称之为实。追索者为想，我们在这地方好的就想得到呀，坏的呀就想扔掉呀，这就称之为想。所以说，由实而决定者，之谓之我见。那么就说是有这个分别为实，就是分别这些好坏美丑。好的东西我就牢牢执着，坏的东西我就牢牢这个避而远之。这就是深入我见，这就是我的见解。所以说，人境不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性，每个人又有自己的见解，老自以为是的见解，总以为自己的是对的，自己的是好的，这就是执着为我见。所以我们说圣物信如意啊，如意不可信。你的那个见解，你的那个认识啊，那是不可信的，不可信的。为什么呀？你没有深入到究竟，或者你没有用智慧去观察。你要用智慧去观察，你就知道了，这些东西通通都不可见。或者说你的那个见解啊，不究竟，不究竟，或者说是你的那个见解啊，不正确。就坚固此见而不肯变通者为情之，就是你有那个见解，其实这个见解未必是坏事，或者说它见解上没有任何好坏，但是呢，你在这地方执着它，牢牢的执着这个见解就是这个究竟的，或者这个见解就是我的见解，再也不肯转变，这就称之为情执。这个执着的这个地方，这是可怕的，这是可怕的。所以说，我们要在这地方转变的是什么呀？转变的是这个执着。这个执着转掉了，那还有什么我见啊？这个我见也自然灭掉了。就是他再也不会执着这个见解是好的，那个见解是坏的，不会执着这是外道见，那是佛之佛见，这些见解通通都不再执着了。虽然不再执着，但是并不是说是就不知道这是外道见，那是佛见，还是一样。分析的这个分别的很清楚，很入微，很清楚，很入微。但是呢，对这些见解上都不去执着了，都不去执着。所以说，以慧照力运想此意识、此意念实践而转变者为观照。观照是什么呢？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力啊，用自己的觉照力啊。觉照力在什么呀？把这个意识心念，把这个你的所谓的意念实践，就前面所说的这个集其为念呀、啊，或者度量为一啊，以度量而起的分别心啊，或者以实而决定的这个我见啊，把这些通通都扭转过来，通通都转变过来，由念而转为无念，由意而转为无意，由实而转为不实，这些通通都转变过来，这称之为观照。称之为观照，也就是截断你的那些妄想执着了，或者说觉照、觉破你的那些妄想执着了，觉破你的那些妄想执着。所以说，这称之为观照。正知智慧一空，能大舍无住者为般若妙用。不要以为这个觉破了，这不要认为你把这个观照、你把这个妄想觉破了，这就是了不起的，这就是有智慧的。要知道啊，连这个觉破，连这个智慧。这也是空的，你又妄想颠倒了，你又妄想颠倒了，你通过觉照力来觉破了。若妄想颠倒是坏的，虚坏的，那你这个觉照也是虚坏的，也是虚坏的。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就说是以正知智慧亦是空，你的那个觉照呀也是空花水月，别在这个觉照上着眼，或者别牢牢的执着着在这个觉，我一直要觉察到，我一直要觉醒到，这就是戴维，这就是戴维，就说是我们说的观照呀，事情来了，妄想来了。接待他一刀两断，再也不留任何痕迹，而不应该在这地方带尾巴，带着尾巴什么尾巴？我这接待了之后是不是了了分明啊？接待了之后是不是见性啊？接待了之后是不是慧照力啊？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尾巴，你接待了这个觉也通通不要了，觉也丢掉了，觉也扔掉了，这就是一觉寂寥，一觉寂寥。所以说，政治智慧一空，这个连这个觉照力，连这个智慧力也是空寂的，也是空寂的，在这地方也能舍弃掉，能无住者，这才能称之为般若妙用。若是住在这个觉照上呀，住在这个有觉有照上呀，那也是生死，那还是不起妙用，还是不起妙用。一有所住，即是窠臼呀，就是但凡有一丝一毫的住着，住着到什么呀？住着到妄念上。这更不用说了，就算是住着到这个觉照上，住着到这个佛知佛见上，住着到这个正知见上，那都是窠臼，都是窠臼，都不得解脱，都是生死的根本。 所以说在能在这地方一切都舍去，都能大舍无助。大舍无助就是一切通通都舍掉，什么舍掉呀、啊？非法的东西舍掉，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种种舍掉。那这个是法的这些东西也要舍掉，什么解脱、什么涅槃、什么这个正道，通通都要舍掉，觉照力、智慧力，通通都要舍掉，这一切轮回、涅槃，通通都舍掉啊！无住者，这才能称之为般若妙用，在这地方才能起种种的无量无边的妙用呀。所以说，要有一丝一毫的执着，都不能起妙用。所以其实啊，心之以坏起坏灭，而此一起一灭即是一生一死呀。不用以为在这生生灭灭起心动念之间，这就不是生死了。在这妄想一起，觉照力把它一觉破，这就是一起一灭。这一起一灭呢，就是一生一死。我们所说的了变一生死，了的就是这个。了的就是这个，啥时候到了什么地步呀、啊？到了界长的照常寂，到这个地步，这就是变异生死也了掉了。这就是我们大慧尊告禅师说的，这个归峰宗密禅师说的什么呀？若微细流之永断，朗照无语，称之为佛。到这地方才称之为佛呀。所以说到这里才是二死永亡，分别生死、分代生死了了，变异生死也了了，也了了。所以说这一生一死一因一果，这都是轮转，都在轮转之内，都在轮转之内。所以说住此者为财富，无住者为解脱。在这一起一念之中，一起一灭之中，一生一死之中，在这起心动念之间，如果住着到自己的心心念念上，认为起了贪心了不好了，认为起了嗔心了不好了，这都是住着。住着在这地方，那就是财富。若在这地方，尽管生而无所生，尽管起而无所起，这称之为无住。这还曾束缚过吗？既不曾束缚过，那就自然而然是解脱了。自然而然是解脱。所以说，无住者称之为解脱。然而心无出入，无来去，更无生死，本来不迷，本不可得，又从何处说解脱呀？既然心都不曾束缚过，那还说什么解脱呀？心都不曾出入过，还说什么来去啊？也无来去，既无来去，还有什么生死呀？也没有生死可言，既没有生死可言，那有什么迷惑可得啊？迷惑也了不可得。所以说到这地方说生死轮回，念头生生灭灭，来来去去，这一切都了不可得，既了不可得，说什么在这地方修行呀，说什么都在这地方解脱呀。所以说在这地方说修说不修，通通都是戏论，都是剩余。所以说在这地方还说解脱吗？还说轮回吗？还说正道吗？说正道啊，说解脱，说轮回啊，这都是朝旧，都是窠臼，或者都是戏论。从何说起呢？从何说起呢？所以说有人来问如何是解脱呀，那个祖师就问谁富足，谁把你财富住了呀？他在这地方良久，也就是回光返照。回光返照什么把你束缚住了呀？他回光返照说是原来没有东西可缚住，既没有东西可缚住，更求什么解脱呀？你在这地方求什么解脱呀？所以说你都没有东西可把你束缚住，那你求什么解脱呀？如何是束缚呀？求解脱，求解脱成了一个束缚了。就是在这地方啊，知道心一切都了不可得，生死都了不可得，那还说什么解脱呀？就是答曰：心本来是觉，而今宛然有一个迷惑在，又奈何？虽然如是呀，但是呢，终究不踏实呀，不踏实。不踏实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心本来是觉的，也本来是妙明真心，也本来是没有生死，本来不迷惑，但是在这地方啊，就是哎呀，我宛然在迷惑之中，这又无可奈何呀。虽然我也知道心是本觉的，我也知道这个生生灭灭就是不生不灭，但是呢，奈何因现前有生死呀，奈何在这地方头出头没呀。哎呀，这就是又倒退三千了，都是倒退三千了。就在这地方啊，还是不明白的不彻底。若真明白的彻底，心本来是觉，那后面就再没有事了，再没有事了，哪有迷惑在啊？心本来是觉，那谁知道这个迷惑的呀？你正知道迷惑的，这正不是觉吗？你知道这个生死的，这正不是本无生死吗？你知道这些生生灭灭的，这正不是不在生灭里面吗？所以说在这地方呀，心本来是觉，宛然有一个迷惑在，这就是又向外走了，这就是不安住于本位，开始迷头认影了。认什么影子呀？认这个迷惑的影子，认为实有一个迷惑，实有一个生死，实有一个生死。所以说在这地方呀，就是宛然有一个迷惑在，这又奈何呀？这又奈何。所以说是譬如呀，人本来不病，原说不到医药，但人呢却已受病，身热头痛，不可治坏，尽之为无。就好像说是呀， 这话说是人本来呀没有任何病，但是呢是没有病呢，你就不用去请这个医生，请这个大夫来给你开药呀。但是呢，你现在明明是头疼脑热，身体也不舒服，那就不能认为自己是没病的了，不能认为自己没病，不能一定认为这个病痛是没有。如果是这样啊，就是迷惘众生，众生就是这个特点呀。本来已经在这头疼脑热了，烦恼现前了，还不知道解脱，不知道求解脱，不知道以此为苦，正在苦其中呢。这就是众生在这地方定执为无，无的什么呀？无解脱，无解脱。所以说，在这地方，这是众生的特点，就是明知病除后一切不可得，但不能不以患灭患。但是呢，虽然你在这地方知道这个头疼脑热了，也知道这个病除掉之后呀，一切都了不可的，就好像从来没有病过一样。但是呢，你不能不假借于这个坏药呀，这个药是什么呀？意气这方面，它是虚幻的，用这个虚幻的药来干什么呀？来消灭掉你这个虚幻的病。你这个病是虚幻的，那药也是虚幻的，用这个以坏来灭坏，以坏来灭坏的结果是什么呀？病好了。没有病了，既然没有病了，那再也不会说头疼脑热的事了。头疼脑热的事呀，那都是梦幻泡影，都是梦幻泡影。就像人醒了一样，醒了一样还会说我做过梦吗？不能说我做过梦，也不会说我没做过梦。说我做过梦和说我没做过梦都是戏论，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对的。所以说，又譬如这个醉人与醒人相比，就好像这个喝醉的人呀和这个醒着的人一样，虽然一切完全不二，他看起来都一样呀，都有一个头呀，两个胳膊呀，两个腿呀，都是一样，但是呢，他动作却狂乱不堪。这些醒的人呀，他不会走到这个阴沟里。这个喝醉的人呢，他就睡到这个阴沟里面去了，他狂乱无知呀，他颠倒了，他不知道呀。所以说，这也不能不称之为无有。所以说是人的罪也是有的，行也是有的。我人与佛比，只一罪与不罪耳。这就说是人和佛的差距是什么呀？或者人和佛的不同之处在什么呀？不同之处在一个迷乱，一个不迷乱，或者一个在这地方，这个就像喝醉了酒一样，一个是清醒的，一个是清醒，这就是差距。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说佛是什么呀？佛是觉也，就是只在这地方一觉。觉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醒悟嘛，就是醒悟，就从这个迷梦中，就从这个醉生梦死中醒来了，醒来了，醒来，这不就是不醉了吗？这就称之为佛。所以说修行呀，并不是说是要证到一个金光灿灿的佛，要证到一个30相、80随好，凡所有相，通通都是虚妄相，通通都是虚妄，不在这相上着眼，而在什么呀？而在心地上着眼。看你在心地上是不是着相呀？是不是认假作真呀？是不是觉醒呀？你在这地方是不是明白呀？你要真明白了，心不向外持久，这就称之为佛。这就称之为佛，或者称之为觉者，因为在这地方醒悟了，因为在这地方明白了，这就是人与佛的差别。是不是时间过了？今天是不是说到9点半啊？说到9点半，是不是就时间到了啊？李青师兄，
因为就怕大家耽误大家打坐嘛，或者怕大家累了，说的是到9点半，
对对对，这是已经过了，已经过了，已经拖了10分钟了。看师兄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说的，说或者是说的不对的，不合适的地方可以指出来。我先下麦。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还想问的，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好，这个辛苦刘老师了哈。啊，谢谢师傅的参与，也谢谢师兄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好，再见。
好，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